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四课，继续来谈祭司。那么在第三课的时候，我们谈到祭司跟祭的关系。好，那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第八、九、十三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有这段时间聚集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立位祭所给我们的，能够从那有形看得见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你面前承受那看不见的却能够将心献给你的祭。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在祭司的设立，我们讲到燔祭是一个新制的祭，前人献上毫无保留，所以献燔祭不要让火熄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眺望。在服事的时候，总要记得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然后可以在上帝面前。那么我们每一次把灰倒到营外的时候，要把衣服脱掉，这也是一种提醒，一种反省，一种悔改，让我们更深刻的来提醒我们在主面前总是对付自己的老我，总是在这个跟随主的路上竭力的追求。我们也谈到素祭，这是一个馨香的祭，是一个美祭，这个是享受神的供应，领受神的供应，神的话做，领受神的话也是做神的工，神的话是炼净的，所以我们总是从神那里，那么将神的话自己得着也跟人分享，但不可带着笑，所以也不能够掺杂任何世界上的意思，不要谨慎，不要让这些话容易让人觉得以为这样容易懂，却把话加了一些使人日后会有困难的。我们也当总是分别自己为圣，将神的话放在那最要紧的位置上。还有我们做上帝的工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信就是做神所差来的耶稣就是信他就做上帝的工。我们献赎罪祭的时候总记得一切都要洗净，都要成圣，那么要知道这一些对付的都要完全，那么呢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吃祭物总是要在圣处吃，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无论大罪小罪总是在基督那里，在十字架那里我们才得赦免。我们讲到祭司献平安赎愆祭，祭司献赎愆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我们从神领受的，我们总要知道我们就要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本身是相称，但我们总是不足的，所以我们总是在上帝面前因着上帝的恩与人来分享，总是觉得在福音上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总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总是要竭力的在当中去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无论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要与人分享这福音。那么我们也谈到献平安祭，献平安祭无论是感谢还愿甘心献上的，我们都要调和的喜乐的心来向神献上，那么一切我们都要谨慎上帝定规的日子就是上帝定规的日子，因为那就是一个恩典的位置，恩典的位置先在上帝面前单单纯纯的献上自己，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把平安留给我们，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总是要记得我们总是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祭司。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八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林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棚和棚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又取帐上所有的脂油和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焚烧在营外，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净了脏腑和腿，就把前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取脂油和回尾巴，并帐上一切的脂油，以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圣无酵饼的筐子里取了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摩西和他儿子行了呀，对不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刚才我们是读了第八章啊，当亚伦啊跟他的儿子要承接祭司的职分的时候，是由摩西来膏他， 所以第八章记载的是摩西做的，那么第九章就记载亚伦做的。摩西是旧约的中保，所以他是整个约的中保。那么祭司要代替百姓来献祭，所以祭司要在当中先受这一个中保来案例，使他承接圣职。所以这一个承接圣职的祭司，他要体系，要能够接纳人的软弱。所以在这边当中呢，摩西因着所预表的，所以他就在当中来做这执行这个礼。他自己并没有承接大祭司的职分，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神会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所以摩西知道自己所做的这只是一个约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表，但这些当中都是要紧的。在这个刚才所读的这里，我们会看到要用油，要用油，再用血，再献祭，然后再吃，再加上七天赎罪。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几个要紧的事。首先亚伦跟他的儿子来，他要先洗清洗干净，再穿上内袍外袍、以弗得、带子、胸牌，然后再冠冕等等，都照上帝的吩咐。也就是说，大祭司要献祭之前，要先穿戴神所赐予他的那一个全副的一个尊荣，一个华美的衣服。就好像撒迦利亚书三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耶稣亚，那么本来穿着污秽的衣服，神将他的污秽除掉，那么将那一个华美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所以这边在当中，亚伦也是跟他的儿子先戴上的这一个一切的上帝所吩咐的。然后呢，再来就是油，用油使他成圣，膏抹这些帐幕跟器皿。那么呢这些都成圣了，也同样的把油膏在亚伦的头上，使他成圣。所以油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他的目就是要使这些都成圣。然后油之后就开始献祭，祭那么就要用血来洁净坛，洁净坛，那么使坛成圣，使坛洁净成圣。那同样的，纸油要焚烧在坛上，纸油以外的这些要焚烧在营外。那么这是首先赎罪祭的公牛。那么燔祭的公绵羊也是一样照着前面所吩咐的行的。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礼的公绵羊。那么我们就看祭司承接圣礼的时候，当这个赎罪祭也献上了，燔祭也献上了，那么也穿戴好所有的预备好了以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承接圣礼。承接圣礼，那么摩西呢就要把羊的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再抹在他的这个右手大拇指上，再抹在他的右脚上。这个血代表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应他的话要完全的顺服，那么代表我们全人的顺服。听是耳朵，行是手脚走在路上，这是脚。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上帝的话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那么完全的顺服，照着神所做的所说的一切全然的顺服去做。对上帝的话顺服，另外一个部分呢，前面已经讲的，他已经把膏油已经膏在亚伦的 头上从他往下来。所以这个的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要紧的。我们不仅全然 法对神的话顺服，最主要的是因为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是那一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才能够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是那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一个神自己话语的真理里面，也是圣灵来提醒我们明白认识上帝的话。所以先看摩西来帮助或者是来高抹亚伦，然后来为他献上一切的所需要的祭之后，那么这些祭都完成了之后，那么他们就开始享用神所赐予他们的那个献祭所归他们的份，他们就在当中吃。那吃的时候也吩咐只能在会幕门口那里吃饼，吃那个所给的，但是剩下的就要焚烧掉，不能够留。然后他们也在七天承接圣旨的日子不可以离开会幕，七天不可以回开会幕。好，那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属灵的实际是什么？属灵的实际就是我们都是有金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我们都穿戴了极美的衣服，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所成就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使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他的救恩有那样的一个荣美，有那样的一个尊荣，因着他所赏赐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当中也是一样受神宝血的遮盖，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当中成为服侍神的人，成为服侍神的人。所以亚伦跟他的儿子要来服侍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来服侍神。那么我们要全然的成圣，所以用这些来表明我们是要全然的成圣。主不但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而是要把他荣耀尊贵的冠冕赐给我们，是要我们穿戴的基督自己在上帝里面全然的成圣，然后在上帝面前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七天为什么等候七天这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的。等候七天代表我们在承接圣职，那么这七天代表的是我们在当中信靠主，知道他为我们承担，为我们完全。那七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因为第八天可以做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种象征在圣经里面是一种象征是一种预表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看到，一个是以色列人行割礼，是第八天行割礼，象征的这一个第八天他跟上帝一个立约的正式的一个归属的开始。那么对我们另外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是什么？第八天是复活的日子。如果我们知道神造天地六天，第七天休息了，第八天是什么？过了安息日的那一天，就是主复活的日子，主复活的日子。那么对我们现在来说，教会是在守节的日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守除酵节，除酵节我们在等候的就是第八天的日子，就是我们复活的日子。所以等候七天，第八天就表示约成立了，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已经完成了，基督已经成就了，那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在圣洁的国度里面，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来按着上帝的心意侍奉神。所以我们祭司前面这里看到的一个是我们都跟主一样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仆人，完全的舍己， 完全的愿意顺服，完全的愿意照上帝的心意做。所以啊，在整个承接圣职的时候啊，摩西就代表了这个约的宗保，使得亚伦跟他的儿子按照神所吩咐的一切话做的这一切事。那么第九章就是讲到亚伦既然承接圣职，又等了那八天了，所以这是第一次开始他首先来执行他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一节，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进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于是亚伦就进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奉给他，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抹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亚伦宰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他都烧在坛上，又洗了脏腑和腿，烧在坛上的燔祭上。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前的一样，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他又奉上素祭，从其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亚伦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和尾巴，并盖帐的脂油与腰子和杆上的网子都递给他，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的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段话告诉我们，那么当亚伦已经可以承接圣职的时候，那么呢，接下来他就开始要为百姓来做献祭。所以第八天亚伦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来做，他的儿子在旁边做辅祭来帮助他。那么这一切都照着神的吩咐做。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要紧的是，祭司要先为自己，再为他所服侍的众人献祭。那么这些目的的焦点是什么？焦点就是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祭的一个目的，祭的目的就是有一条路我们能够到 神的面前来，能够见神。所以这就是一条路。那么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一个要紧的，因为到至圣所的路最终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才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所以才蒙上帝向我们的显现。但是这边都是一个预表，但神也实际的显给他们看。所以祭司一定要先为自己献祭，先为自己献祭，因为如果不先为自己献祭，那么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都是需要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都需要先自己在这样上帝的恩典里，这样我们才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能够为众人来献祭。亚伦也是这样，先为自己取一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然后再对以色列人来为以色列献赎罪祭、燔祭还有平安祭。那么这些都照着上帝的吩咐做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来我们就跳过这个进行的过程，来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讲到，那么呢，亚伦呢出来举手，那么向百姓们祝福所以献祭之后，那么这一群在我们祭司所代表之下的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亚伦要做什么？就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祝福，因为他们是一群蒙上帝所祝福的、所赐福的人。那么以色列人举手祝福的时候，一般就是手心向上，代表守节清心，也代表自己都没有，那福分是从神那边赐下来的。那么再来呢，我们就看到再看到说，献完了祭，摩西和亚伦进入会幕，然后呢再出来为百姓再祝福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表示说，这个燔祭的这上面的脂油，上面的这些肉还在烧的时候，亚伦跟摩西呢就从出来，这时候神的火从上面下来，就把这一切都烧尽了。这是百姓亲眼看见神自己那荣耀的一个显现。所以在这边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要紧的一个职事。在旧约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讲到我们的职事呢不是旧约的职事，我们旧约我们是新约的职事，这是一个属灵的职事，是一个称义的职事，是一个大有荣光的职事，也是一个荣光长存的指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荣光在这里显现，跟亚伦这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无关，跟亚伦这一个人的所有的其他的他的道德怎么都无关，重要的是上帝选了这一个人，重要的是亚伦完全照着神所吩咐的话而行，重要的是他是在这一个宗保的手下被按立来承接圣旨的。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表，让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执事，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并不在于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聪明才智，有什么样的这一个好，所以呢，上帝把这个职分给我们，都不是。我们所承接的乃是透过那一个宗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使我们承接的这一个属灵称义有大有荣光的职事。所以我们在当中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事的人，那么呢，在当中成为一个祭司，那么只要借着我们所献上的，就为人带来祝福。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当我们说我们都为行事为人都要使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的时候，它单单只是一个心中的希望，而是一个应许，而是一个应许。为什么是应许？因为我们已经承接这个职事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职事，我们有这样一个职分，我们有这样一个上帝高立我们所做的一个位置，所以神的应许就借着我们要临到我们所代求的。所以我们为人祷告代求，我们知道上帝要在当中施恩，我们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就使上帝的话成为一个祝福彰显出来。比如说主说要饶恕人，我们就不是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能够做到，我是不是有本事，都不是。而当主说要这样，我们就从感谢的心去顺服，因为恩典要临到。主说我们要为人代求，我们就诚心欢喜的在信心里面为人代求，因为我们都是承接这样一个圣职。那么记得承接圣职，按照上帝的话去走的时候，神就要显现，也就是神自己要彰显他自己，以他的大能，以他的大力，以他的恩典来成就他自己所要做成的功。所以第八章摩西高利的亚伦跟他的儿子，使他们承接圣职。第九章亚伦就开始来执行他祭司的职分。那么这样子以后，接下来的这一章就是第十章就是变成一个很要紧的，在执行这一个上帝给的这么大的尊荣的职事成为一个祭司的时候，那么什么是最要紧的不是单单外面这些仪式，而是这些仪式所要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十章。第十章，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撑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歇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与他玛说，不可蓬头丧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我们先看前半章。前半章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当亚伦跟他的孩子完成了献祭，为百姓祝福，那么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所以这整个情境是令人震撼，而且这整个情境是让以色列的众百姓都看到上帝的那样的亲自的显现。所以这个时候那么呢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事。 就是亚伦有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跟以利亚撒、以他玛四个。但是拿达跟亚比户呢，他们就拿了自己的香炉，剩上的一个火，那么加上香，这个叫是上帝没有吩咐的，所以就叫燔火，那么神就把他们烧灭了。好，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来思想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会考虑火的来源，从哪里拿火，有人考虑香的来源，有人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可是这段话里面写的并不多，只有讲神没有吩咐他们，也就是上帝没有授权给他们做的。他们拿自己的香炉加剩上火加上香，这就是一个用香来献祭的一个动作，表示他们用香炉拿香来献祭的一个动作，这一个作为是上帝没有吩咐的。那么为什么上帝没有吩咐的这个作为他们却是这样做呢？这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思想的。这个香炉就是一个火盘子，一个小的火点，在出埃及记都会换成一个火点。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香炉这个东西到底在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在这个百姓的当中到底是什么样。好，我们就从这个民数记第16章里面，我很快的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民数记16章讲到可拉跟属他的人，他们呢一共几个族里面的首领，那么跟以色列会众有250个首领，他们有名望，是大家所尊重的人。但是他们就攻击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都是圣洁，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你们怎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也就是说，可拉党呢，他质疑摩西跟亚伦取得一个这个领袖的位置，成为众人领袖的位置，所以他们就质疑了。那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他说那到了早晨上帝会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谁是亲近他的，他拣选的是谁，所以神必指示谁才是他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讲的几个，谁可以亲近他，就是圣洁的，被他拣选的，是上帝指示的才可以。好，那要怎么样证实哪些人是上帝拣选，是圣洁，可以亲近神的呢？那摩西就跟可拉说，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着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好，所以你看当时的人都有香炉，或者不是说当时的人，当时比的一些家庭里面都这些主要的家长就会有一个有香炉。所以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把你的香炉拿来刚才有讲香炉就是一个，应该就是一个圆盘子有一个浅的深度这样，然后火在上面，在火上面就放上香，这是代表一个他来亲近他所敬拜的，来亲近他所敬拜的。那摩西就说好，我们就来做这件事。好，我们看一下摩西这里讲的跟亚伦两个儿子做的，这都是拿香炉盛上火盛上香，同样的动作。所以亚伦的两个儿子也做这个他们所熟悉的动作。好了，那么呢当这些人都来做这些事的时候那么好，那么照着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好了，那么在 民数记十六章的第十七节，个人拿一个香炉，那250个人就把这些香炉都拿到耶和华面前。那摩西跟亚伦也拿着自己的香炉，那么也一样，盛上火加上香。所以这表明这是一个在当时用来在上帝面前，那么对自己所敬拜的那一位那一位来献上的时候，好了，当这时候一摆上去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发现了，神就跟摩西讲，你要会众都离开他们周围，因为要离开他们周围，为什么？因为地要开口把他们吞灭，因为他们是藐视耶和华。好了，所以摩西一说完话，叫他们这些藐视耶和华的人，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属可拉党的人丁财物都吞灭，然后又有火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所以这一段话之后呢，当第二天以色列的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因为觉得可拉党那么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都灭亡了，所以他们就攻击摩西亚伦。当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云彩就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会幕被云彩遮盖，耶和华荣光显现，神就跟摩西讲，你们离开吧，我要把他们全部灭绝。摩西就对亚伦说，赶快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赶快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所以呢，因为愤怒已经出来了，瘟疫已经发作了，那亚伦就照摩西所说的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已经发作，他赶快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就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所以这个事件死的人有14700人。读了这段话，再回到献燔火这件事，看到献燔火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稍微想象理解以色列人跟当时的埃及人或者是这近东的人应该是以类似，稍微有名望的家，他们就有一个香炉，用这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来做他们的一个向他们所信的来做一个接触或者是一个敬拜。所以这个部分呢，他们很习惯这样做，所以这个部分亚伦的两个儿子就照着原来他们所习惯做的做，但上帝没有吩咐。所以这是燔火，燔就是世俗的意思，燔就是世俗或者是叫外人。所以上帝没有吩咐，是他们从埃及从其他地方学来的，那这个事情一做，那么大大的得罪神，因为前面我们无论读什么都一直强调神所吩咐。所以神所吩咐的意思是什么？叫分别为圣。如果不照神所吩咐的做，在上帝的眼中，那么无论人的意思是如何，都是极为危险的。那么在当中神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所以亲近神的人，刚才我们讲可拉党的时候，也是用这个香炉盛上火做一个分别，来分别说谁是上帝拣选可以亲近他的。所以就要完完全全的照神的吩咐去做，如果他们没有，那么他们在神面前就被击杀。所以火从神那里出来把他们击杀，那么他们就烧灭了，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这250个在攻击摩西的首领，他们轻看了藐视了上帝所吩咐的，所以他们献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来跟摩西亚伦做挑战， 上帝就显出他的审判的作为来，审判他的作为来。那么这当中这一个他们这250个香炉一般是铜做的，所以神的火降下来之后，这250个香炉就要带到上帝面前分别为圣，把它们锤成片子用于包裹坛。所以这里讲什么？这里就是告诉我圣经一直强调一个，我们祭司，我们是祭司，是属神的人，不要以世俗为友，以世俗为友是以人以神为敌。那么在神在亲近神的人当中要显为圣，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真的是罪的，我们常常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常常干犯神，我们不一定实际行为干犯神，我们可能在心里面干犯神。所以神很快的就用这一件事情来让整个以色列民知道一个要紧的事，要紧的事，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是一个侵犯不得的，是要非常愿意洁净自己分别自己的。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若不是在主的宝血底下，我们早就灭亡了，但是感谢主，因他的救恩使得我们在他的遮盖底下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那我们再回到利未记。对亚伦来说的话这一天实在是非常难过的一天，本来是极为荣光的，极有荣光，极有荣耀的，但是突然之间降到最悲惨的地步，四个儿子就死了两个。那亚伦呢，在当中不知道怎么办，那么摩西就跟他还有剩下的两个孩子说，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不可以哀哭。那么所以这就是表明什么？表明他们仍然在那一个承接圣旨的位置上，他们要守住这个职分，守住这个职分。然后呢火烧下来的时候，这也是一件很奇特的事两个人被烧灭了，可是呢他们穿的袍子却没事，穿的袍子却没事。所以呢摩西就要他们把这个两个得罪上帝的人的尸首抬到营外去，因为他们不能够留在圣所。然后呢以色列的全会众要可以向这件事情来哀哭，但是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不可以。所以神在这边我们就看见摩西为什么要慎重处理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因为神看以色列的百姓是一体的，那么一个人犯罪就会联络全体，那么就亚干犯罪连累百姓，所以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犯罪也会连累百姓。那对我们教会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肢体受苦，其他肢体一同受苦，所以有人犯罪我们要挽回他，挽回他要谨慎，要谨慎。所以神就在这里就 提醒他们，不要再回到世俗的那一种人的想法、思念、作为当中，来到上帝面前，总是要照着上帝所分别出来的谨慎。所以他就吩咐亚伦跟他的孩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清酒就是发酵比较短的，一般来讲比较甜。酒精浓度比较低，浓酒发酵比较完全，酒精浓度比较高。但是清酒、浓酒都是代表都是让人在当中一个享受，但这个享受却让人在神智上比较不容易那么清醒。所以不喝酒对以色列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多少会喝一点，像饮料一样。但呢神在这里吩咐他们， 你来到上帝面前，你总是要分辨什么是属洁净，什么是不洁净，总是要让自己非常的清醒，因为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件非常圣洁，是一个慎重的事，是侵犯不得的事。所以第十节说，你们要把圣的、属的、洁净的、不洁净分别出来，不单单在生活上分别，食物上分别，我想最要紧的是心的分别。心，我们要把心分别出来，心分别出来，我们的心要能够离开世俗，我们的心啊要离开啊这一个啊世界啊的一个污染。所以刚才我有说，不要爱这个世界，人若爱世界，那么就没有爱神的心，想要与世界为友，就以上帝为敌。好，那么这一章里面还有后半，可以让我们再来思想，上帝难道就这样子让我们担心害怕到他面前吗？也不是这样，后面这一段话我们来再思想。第十二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与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酵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要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我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挤的腿，你们要在洁净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吃，因为这是从以色列人中平安祭中赐给你，当你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挤的腿，所摇的胸，他们要以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要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得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与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这段话啊，记载的非常要紧。那么这段话是讲什么？就是摩西啊担心啊还有什么不合上帝定规的事，所以呢他就继续的来看一下献完祭之后的祭物。当他急下去找这个祭物的时候，发现这个至圣的祭物已经烧了。那么至圣的祭物应当在圣处吃的啊，归他们要吃的，上帝说要吃，那么要给他们吃，结果呢他们却没有吃，把它烧了。所以摩西就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到底上帝啊会怎样，所以呢他就啊非常急忙的去找，然后知道了以后，那么他就发怒了，因为摩西很担心这样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的愤怒也会彰显他，所以他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在圣所吃呢、哦、等等。但是亚伦在这里、啊、却表明他为什么没有吃，为什么没有吃。亚伦的用心是这段话里面要我们看的，摩西的用心我们很清楚，摩西非常在意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亚伦的用心是在那个情境之下，他就说，今天本来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但是我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灾，像的灾，那我怎么有心情吃？如果我没有心情吃，还要来吃这些应该是欢喜快乐吃的东西，所以这样上帝怎么能够悦纳呢？所以他说啊，怎么岂能看为美呢？其实亚伦这个思想对我们 属神的人来讲是要紧，要紧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心，他有一种信心，上帝，我敬畏你，我爱你，本来我应该可以享用这些的，但我今天的心情我不能享用，那不能享用，他把它烧了，代表他又归给了神，或者啊，代表他放下这些。那么摩西听了以后也以为美，所以这叫信心。信心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些的动作行为 所要表明所要彰显的是什么。所以整个承接圣职一直到祭司当得的奉召，这边就告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什么？摩西啊，听见就说便以为美。所以祭不是带来我们恐惧战惊害怕，这是一面，但最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当中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那么是全然归给神的心，那么 以在当中是看重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心。如果我们真真实实的以敬畏上帝、爱上帝来看我们的心，来回应上帝，这就是最要紧的。所以祭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这一个上帝的心成为我们去体会的心，我们的心去体会上帝的心。所以亚伦相信上帝会悦纳，上帝会悦纳，所以这叫信心。信心是当我存着这样的心以后，我相信上帝会接纳我这样，我接纳我这样。所以这都是一种一个很特别的。亚伦做这个事冒了极大的危险，因为才死两个儿子，那这件事情又这样不照上帝的话去做，会不会再死两个儿子？我想亚伦应该没有完全的把握，但他可以冒这样的危险。为什么？因为他用真心来面对神。所以在信心的形式中行事，有些时候要冒极大的危险，但是呢却会成就一个极美的事。所以整个祭司的部分谈到祭的时候啊，我跟弟兄姐妹所交通的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要用心去体会上帝要以色列人做的事啊，不是单单看那外表的事，而是看我们在这些遵听上帝的话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如何，那么我们要看见一个美事是什么。一个美事不是我们只听上帝的话而行，因为只听上帝的话而行啊还是不够，上帝要我们主动的用心去行，用心去体会。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主动献上。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讲，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所以啊，遵照上帝的话走，那么就会变成律法，但在当中有主动跟甘心，那么以那个对出于基督的救赎而来的，那么这就变成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信心。所以这样的一个祭就变成一个美事，美事在信就变成一个美事，有这样的信这坐在基督的身上就会变成一个美事。正如这个玛利亚打破香膏膏主一样，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美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谈了这些总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软弱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主自己的话在圣灵的光中光照我们，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啊得罪神，那么我们相信主的一个救赎，认罪悔改到他面前。我们有软弱，我们求主给我们属灵的勇气。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总是看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把自己啊用心的啊来归给他啊，这次才是啊这些话所告诉我们。 所以总结，我们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是圣洁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在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不要忘了，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心，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守节心清，在上帝面前全然降服的人。所以我们求主来保守赐福，让我们都成为一个他所喜悦的一个称义的祭司，一个属灵的祭司，一个有荣光且有大有荣光、荣光长存的这个服事在上帝的面前。感谢主听我们这一段的在他面前的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因为你不是叫我们单单惧怕的神，你是乃是叫我们能够存敬畏的心，谨慎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能够领受到那真实没有任何沾染污秽的福分，是那真实实实在在永存有荣耀的福分。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不断的思想跟学习，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的心归给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在当中蒙福。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愿主赐福大家。